礼拜二，
孙维新谈天。今天台大物理系我们久别了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现场。文英兄啊，
哎，大春兄，
有一天上个礼拜啊，我抬头一看，哎呦，看着天文奇观，这老天爷也领了年终奖金了，是怎么回事？笑得那么开心啊！一个金星，一个木星，拱着眉月，成为一个笑脸。我们有一位听友叫 Rita， Rita Jones 那个 Rita， 是吧？是吧？啊，
凯撒琳·丽塔·琼斯。
哎，您会背？对，我看好莱坞女星名字会倒着背，是吧？哎，三星半月的星象，两年半之后会再出现，到时候月亮仍然是上弦月吗？会形成一个新字吗？这是 Rita 的问题
啊，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嗯，有远见。
哎，对，咱们就
对于两年半以后啊，来。
可以算得出来，但是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就到时候是什么样的月相啊，我往后一推是可以推算得出来的，是不是能够再凑到一块像这次这么有趣，两个眼睛加上一个微笑的嘴巴，
是
还是那嘴巴会往上凸，然后看起来是一个苦脸。
对，不，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得稍晚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状况就不对了，因为心就不是心，这个每月啊就在上面，而且呢它还是往上翘的，可是两个心到下边来了，所以张荣就把这个人整个倒立过来啊，再一看他说他不大高兴了今天。
对对，因为他感受到经济不好。
对，你倒过来那个月亮就是撅了嘴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得，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天上课，同学们也问到，我甚至在上礼拜不在台湾嘛，那会有学生把这个有趣的照片拍了以后，传过来给我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
啊，
因为
你那个人在哪里？
我在意大利。
你在意大利，可是你的学生可以把图片拍给你，哎呀，
拍了以后他就用 email 传过来给我了，看了以后真的很精彩，因为我觉得好些条件要配合到一块儿去，大家才能在天上看到领了年终的老天爷开了笑脸。第一个天气要晴朗，第二金星跟木星呢刚好，你想金星是太阳系的地球的内行星，
是
木星是外行星，
是七亿公里的距离，
而且差很多的。那地球又刚好走到一个位置，使得你在傍晚的时候斜线看过去，太阳下了地平线，但金星在地平线以上，然后同样方向再往外头延伸那么多亿公里，
是
看到木星在那儿，然后能够叠到一块去，然后天气又好，然后大家又能看得到，然后刚好凑在一块，两个眼睛也不会差太多，
是，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不容易，你在意大利也看见了，你看，到意大利跟到还到西藏，对不对？
哎，对对对，
我们先谈谈西藏吧。
西藏这次去就高兴得多了，
看到空中小姐那个叫什么？
哎呦，我就忘了，这回忘了。你看，你让我这么顺利的
什么终极，我还记得
次人终极，
次人终极。对，
你比我还想念他，名字记得那么熟。
哎。
呀，这次跟一月份那次比起来就好得太多了。
怎么说？
一月份是充满了挫折跟失败的一个旅途啊。
嗯，
其实上去以后看到了，原来我们那个大天线本来要跟台湾连线的，却拦腰折断了。
是，原因是
当然我想那个大自然的环境恐怕不是我们正常施工所能够抵抗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在十月下旬就请了两位我的两个助理，就先到新疆了。
是，
到了新疆的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从北京把新中华电信又给了我们一套天线，新的天线呢运到了新疆，从新疆搭了大的卡车，然后两个助理就押车跟着国家天文台的人一块翻越了昆仑山，
是
下到了西藏，他们从那边上藏北高原，然后呢我们的只有期中考这一个礼拜可以消失的
哦，
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就连着中华电信的工程师，一个年轻工程师，高工程师陪着我们一块去做天线的测试，另外还有我们的导演啊、摄影师啊、灯光师，我们就一块去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等于纪录片了，
纪录片了。对对对，那这次上去了以后，哦，那一个礼拜蓝天，天蓝得不得了，几乎我们整个旅途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一点云彩，
是
好漂亮的蓝天，然后天气很好，上了高原了以后，当然高原反应还是存在的，难受还是照样难受，
是，
但是呢天线架好了以后，对好了卫星，他们叫对星，对好了我们在中华电信的这个通讯卫星，以后呢拿几条五六条钢索，
是
把它在地面上拉住，所以我相信这次施工的强度就能够抵抗大自然的威胁了。那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天线旁边的我们坐在地窖子地印子里头
啊，
在地窖里面呢把天线的讯号拉下来，至少因为原来我担心的是中兴一号这个卫星啊，所涵盖的讯号边缘大概就在西藏北部，
是
我还担心讯号到不了那个地方，结果上去一测， 中华电信的高工程师说基本的讯号要到12伏特，
嗯，
结果一量呢17.5，
超越了，
将近18伏特，很好，非常强的讯号强度。那更令人振奋的是，隔不了一个多小时就成功跟台北跟北京连线了。
哦，
通过视讯会议看得到北京的人，看得到台北实验室里面的、
嗯、
看到阳明山卫星中心的同仁们在那边打招呼。
你们可以当一周刊的狗仔了。
哎呦，看干嘛、啊、西藏有什么好拍的？哎，我们还真的拍到藏羚羊。哎
哦，哎，这一次这个整个的工程的整个计划跟将来的施作和使用，还有对于社会的效应以及教学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再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哎呀，我其实这次去哈、啊、一个除了科学之外，深深的被整个环境感动了。
嗯，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科研计划第一步是确定通讯能够通。
是，
如果说中华电信提供给我们这个卫星线路跟这个地面天线站啊、
嗯、
能够让台湾直接远距遥控青藏高原上面的天文台，那我们才谈得到下一步。
嗯，下一步
那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请台湾大学支持了。
嗯嗯，
要请台大支持，台大校长是同意会考量要来支持这个计划。
是，
那我们就可以先摆一个小的望远镜摆上去。
嗯，
小的天文台，小的望远镜。
那大概是多大的？
那小望远镜每个大概15公分，13到15公分口径的哈、啊
哦、
再加一个大点的30几公分的，这些属于小型望远镜。
是，
但是一开始呢建筑本身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先有小的望远镜，但他做的科学课题啊在国际上还是有能见度的
啊，
是有趣的，不见得是说你一定要大望远镜才能做。
嗯哼，
我们做北天星际物质的巡天观测，那这在国际上还不多。
喂，不，北天什么
星际物质？
星际物质，
超新星爆炸以后的云气啊什么的。
嗯嗯，
哦，很漂亮，色彩斑斓的。
是，
那这就是恒星演化到末期它的遗骸、
嗯、
但同时也是下一代恒星的材料
啊。好，
所以我们要观察就是恒星演化中间这个阶段它整个这些材料的分布在北天的天空怎么分布的。那如果说这一步顺利能够建设起来的话，那未来呢真正高原上让人羡慕的一个好的条件是它的湿度很低。
嗯，
可以做红外线的观测、
嗯、
它的湿度低到如果你不擦护手霜，不擦嘴唇上的那个护唇膏的话、
嗯、
上去马上就裂到不行。
哎，对了，您刚才说在现有的状况之下，
哎，
那观测是可见光的范围吗？
可见光的范围，对对对，可见光范围。然后摆上去了以后，哎，可以号称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光学天文台。
啊、
目前号称最高的是印度，
是
4517米，在喜马拉雅山的南侧，汉兰天文台。
嗯哼，
那我们，你在5092米吧，我们在那儿5092米，你摆个再小的望远镜，只要能够运作。
嗯，
就可以号称是全球海拔最高的
啊！
当然，日本人很快在北之力5500米的地方，他们要盖大望远镜了，但也是5-6年以后的事情。
是，
至少这几年，
我们可以撑一段时间，号称世界第一，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西藏还有其他除了这个望远镜之外，其他的见闻，我相信你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说了。
呀、yeah,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是一个大自然环境的整体教育。
嗯，
给我们的整体教育，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最尖端的科技。卫星的通讯
是
到最原始的环境去藏北高原，
嗯，
去做最基础的科学研究，研究宇宙跟天文。
是，
所以而当那个环境了以后，我们真的发现了整个大自然给我们的是一个教育。比如看到藏羚羊、
嗯、
看到满山遍野的西藏黄羊在里面跑，看到野驴子，我们的藏人司机跟我讲啊、
嗯、
野驴子很喜欢追着吉普车的烟尘来跑。
哦，为什么？
他不知道，他说那个野驴子跑在车旁边，他可以伸着手去摸那野驴子。
让摸
让摸，那野驴子也不怕人。
啊，
那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野驴子啊，你看到草狐狸
啊，
小小肥肥的草狐狸哈、啊、去追着野驴玩。
嗯、啊、
然后最令人感动是看到了藏羚羊。就我们下山的时候经济已经很好了，因为通讯也测通了，又是往山下走，高原反应眼见的就要趋缓了。
嗯，
难受的感觉慢慢要消失了。司机突然一刹车，我说怎么了？他手一指，就在100多米以前，藏羚羊。
啊哈！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可以亲眼看得到藏，那个脚高的好长好高啊！
是，
当然我以前说过，藏羚羊现在在大陆是极端珍稀的保育动物，盗猎藏羚羊是要判死刑的。
嗯，
然后我听说是它腋下有一丛绒，
哦，
那个绒是细到软到，把那片绒割下来，可以从针眼里面拉过去。
哦。
然后
非常细了，好，
非常细，非常细，非常暖的东西。嗯哼，那现在保护的不遗余力，能够看到，我觉得很难得。
不过我记得骆驼好像跟真言有比较有关，在谚语里面，藏羚羊也有关。
对对，
骆驼不能过真言是吧？
对对对，
藏羚羊的腋毛可以。
对，腋。然后我们在雅鲁藏布江上看到好多那个黄水鸭，
啊，
寒鸭浮水，然后呢，几百只、上千只的，我们摄影师、导演下来拍。拍一拍以后的，我们就把小石头往水里头一丢，啊、哦，几百只鸭子同时起飞了，这场面可真壮观的、
啊。这不会被环保人士看见，你没拍下来。
我不小心石头踢到水里头去，但是没有，哎，还好。
嗯，
但整个过程我觉得，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讯息啊，山上的高山湖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我们拍照在报上登出来那张照片啊，那个湖我们车子停下来，
是
那个湖大到你会听到那个浪涛拍岸的声音。
嗯哼。
哎，就看那个湖水清澈，蓝蓝绿绿的那个，看它伸到里面的石头，一个一个一清二楚的，是干净的雪水融成的湖啊。
嗯，
你听到浪涛拍，你会以为在垦丁南湾呢。
啊、哦，跟海浪，
海浪一样。
对，接近。
但是头一抬看到对面一排雪山，
嗯，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怪。
是。
然后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开阔。
嗯，
壮阔。你站在什么地方，四周望出去都是一望无际。
是。
遥远的地方才有山。所以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宗教跟文化历史。
嗯哼，
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了解西藏整个过去发展到现在的历史宗教还有它的文化。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看到藏人的生活，他们不求现代这一世的丰衣足食，
嗯，
他们宁可去转山。
是，转山我知道，玉龙雪山什么好几个山他们都可以转啊。
嗯，
而且转一周，转一周就表示起得了好像几世的福，
哎，
是吧？
对，就是，
而且还有正的转，还有倒的转，它两个教派不同。
嗯，
你在路上啊碰到了以后，还会，哎，他怎么往这儿转？教派虽然不同，
啊、你说，
可是照样他们非常和平
啊啊、
不会有冲突。
哎，其实藏人是我觉得比较老实、比较和平的。
嗯，
相对之下，其他的民族可能就比较不老实。
是，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
你说谁不老实？
哦、不，没事没事。
你想说谁呢？
开始转山，然后我们去日喀则，回到日喀则的时候，
嗯，
好高兴。哎，回到日喀则啊，高原反应就去了一大半了。
嗯，
因为我们最高到了5000，不是5092，那是我们在山上的底儿。但是下山的时候呢，还要翻山越岭，中间最高到5400。
是，
那你走到日喀则了，就觉得好、哦，终于回到了平地的海拔了。
了嗯、那也还3000多吧？
3900。
对，
跟玉山的峰顶是一样。
嗯。
但回到日喀则以后，这次在日喀则呢，以前到拉萨会去看布达拉宫，
嗯，
达赖的所在，这次到日喀则去看扎什伦布寺，
嗯，
班禅的扎什伦布寺也很漂亮。去的时候还跟着大伙一块排队，每一个宫、嗯、每个殿。
哦，
他们年轻人年纪大人都什么，每人人手一包酥油，
嗯，
带着一袋酥油呢，拿个汤匙到每一个佛龛前面就舀一勺酥油供酥油，
是，
然后再带着一点小钞票，
嗯，
然后看到喇嘛在那边念经什么，就前面摆个小钞票、
嗯、还给一点，
对，在那边、嗯、供奉。
你这个时间这样去啊，
嗯，
马英九没跟你讲不合适吗？没讲
倒没耶，没。
马英九最近讲说不，最近这个时间见达赖不合适，
没直接跟我联系。但是我觉得我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藏人为什么不重视这一代的生活？
嗯、
看起来每个人都是蓬首垢面的样子、
嗯，
但是他们侍奉的佛祖的这个心是非常虔诚的。
嗯、
那我听我们导演讲转述他的老师是一个资深的摄影学家。他转述一句话说：“藏人的生活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
嗯，
我觉得这说得很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存在的方式，我们也没有办法评断别人说是对是错是努力是怎么回事的、
嗯、
所以会知道怎么样谦卑的去尊重别人的生活跟文化。所以我真的很觉得哈、啊
嗯，
科学只是整个旅程的一部分，
是
科学、大自然、生物、宗教、历史，
嗯，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教育。
哇，韦星兄，
哎，
你现在讲话又像李嘉彤，又像蒋勋，哦，我们听新闻吧。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现场，维新兄啊，
哎，
西藏到意大利很远吧？
哎，没有直飞。哦，对，我们这次学乖了，顺便提一下，
嗯，
从西藏回来跟去呢，我们都不走北京了，
哦，
走成都。
嗯哼，
走成都
直线，
对，就是从台北到了香港，还走香港，然后飞成都过一夜以后呢，第二天直接从成都飞拉萨了。
是，
因为到了北京，你还是从北京出来，要走成都到拉萨。
是，
就干脆直接
走成都。何必费事呢？是吧？
而且很高兴看到直航机场里面有成都。
嗯，
以后从台北直接到成都。
这是为你们天文学家、哎、
谢谢谢谢，很感谢，对政府的德政，直接从成都就上了拉萨，
指定次仁宗吉担任空中服务员。
哎，还有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从那个西藏地区庄园那边知道了，
嗯，
石泉河那个镇呢、啊，
嗯，
明年到后年之间，明年试航，后年通机场。
等一下，石泉河在哪里？
石泉河在阿里地区最西北的地方。
阿里在哪里？
阿里是整个西藏最西北的地方，就藏北高原那一块。
好，
阿里地区，哎，我跟你讲，阿里地区有多大？阿里地区
你想到了就说、啊，
好像好像包含了有13个县的样子。
哎，
如果记得没错，13个，其中的改则县，
嗯哼，
改则县13万平方公里，
哇、哦，
台湾是36000，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改则县其中的一个县是13万，那整个地区是阿里地区，阿里地区有多少人呢？8万人。
嗯哼，
整个阿里地区8万人，
包括就多少个县？总共八里地区，
我猜想大概13个县，如果记得没错了，13个县、
哦，
阿里地区这么大一块，西藏西北部这么大一块，8万人，
嗯哼，
其中的一个县就是台湾的4倍大，
不得了，
对，
这那么大的地，你看啊，
对，但是
我们这样想，它是房地产啊，怎么炒法？你看，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拉萨出发，坐了越野车，要3天才能到点上。
哦，那房地产算了。
对，两天到石泉河，石泉河是西部的一个大镇，就是阿里地区的那个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嘛。
是。
那如果石泉河修了机场了以后，拉萨直接飞过去1-2个小时到了石泉河，那下来就只有400多公里，就到
那也是台湾头尾了。啊，
只有四百，可是我们每天开车要坐上800到1000公里啊。
是。
你省了2天的路。
嗯。
但是问题是，你省不了时间。
嗯，怎么说？
省路省不了时间，因为你到了石泉河至少得待2-3天。
看风景嘛，
那适应。
哦，
石泉河就4400米了。
对，还是因为高山症的问题。
对，否则你直接上去是受不了。
嗯，
我们这样3天这样上去，我们都是难受的不得了了。
不，我你在这样讲下去，我们以为我们是旅游节目，真的。人家转过来了，哎，宋卫星谈天不是谈旅游，
对，
意大利你还没讲呢，赶快来。
对，意大利是国科会找了几个教授去参加了一个世界的科学教育的节目制作的会议。
嗯，
那当然我们在学习中间真的要再跑已经很困难了。
是，
可是国科会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开会的地点，这个世界级的科学教育会议开会的地点，让我无可抗拒。
嗯，
费兰翠，
费兰翠，佛罗伦斯也叫翡冷翠，
翡冷翠，嗯，也就是 Galileo 他在那边待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也就是 Galileo 埋骨的地方。
嗯，是。
那这次去了以后，当然第一个刚下飞机首先去的倒不是在佛罗伦斯市中心逛，
嗯，
马上搭了车子到1.5个小时以外的比萨城去
啊，去走斜塔，
盖斜塔，对对对，
嗯，
斜塔，因为这是传说中 Galileo 做实验的地方，
是，
虽然证实没有记载，
也是传说中李小龙用腿单脚侧踢把它撑住的地方，
可是他把它踢歪，他还把它撑住的，
不是，视觉效，这跟我们今天一开始讲那个木星金星配月亮一样，
哎，我们去那儿拍就发现好多观光客真的是有够无聊的，
用手怎么撑着，
哎，有的推，有人从那边拉，有人推，很好玩。当然，当时觉得自己可能觉得很好玩。我们听众里搞不好很多人去那儿推过的。
可是你要知道，李小龙是站着，单脚侧踢，腿放着不动，真的，哎，你叫他对，不容易。
可是我后来知道那个比萨斜塔盖的过程啊，我真的佩服意大利人随性创作的能耐。
嗯哼，
他从1173年开始盖。盖的时候是严重的错误，地基只有3米，哎，它整个是8-9层楼的大高楼啊，
是
地基只有3米，盖在松软的泥土地上，
嗯哼，
才盖到第3层，整个塔就歪了，
还没盖完就歪了，
盖到第3层，那整个有8层，嗯，
是
第三层就歪了，以后呢，刚好打仗了，
嗯，
比萨城跟旁边的佛罗伦斯、跟路卡、跟热那亚开始打仗，一场仗，
嗯，
这场仗几个小城市打可以打100年，
嗯哼，
100年以后。这个地基自动压实了，经过100年，这个地基就压得很扎实了。以后呢，他继续盖。这个建筑师也很天才啊，他再盖上去，他希望矫正这个错误。底下3个斜的就是斜的吧？
嗯。
再往上盖呢，他就把南边啊斜的地方拉高一点，
哎，
北边放低一点，每一层是不对称的。
嗯，破罐子破摔。
哎，对对，结果盖出来的塔是弯的。
嗯哼，
弯回来还是斜的，成了今天的世界美景。
是。
但是你走上去，一路从里面往上走，我们就走到楼上去了。
你还走上去了吗？他们现在还开放让人走吗？
现在又开放了。
哦，
又开放了，花了15欧元走到里头去，带着摄影机上去。
嗯，
一路往上走，就一路拍那个楼梯啊什么的， 真的是很古老的一个塔，现在将近800多年了。
不，等会儿你们不担心，就把它踩下来了，
就说倒下来是不是？
对，
我上去还在那吊单杠，想办法使劲给它点力矩，看它会不会摇动。不会啦，它在北边这个地方加了很多铅块，做平衡。
是，
意大利它也不会，它有这个能力把它拉直了，它也不用拉直了。
是，
多伟大的观光收入！
它最好不要拉直，是吧？
对
他们而言，观光价值就在那个歪的上面。
对对，然后走到楼顶了以后哈，那真的是个斜的
啊哈。
然后是有好多人上去以后头晕脚软的，
是啊、哦，会生理上会感觉得到。
对，我听好多美国游客讲，
嗯，
我们没办法，我们带摄影机去拍一些上面的东西，但下来了以后哈、啊，另外去一个地方让人真的很感动，圣十字教堂。
啊哈，
它叫 Santa Croce，
是
圣十字教堂。
Croce 就是十字
，Yeah，Cross。
嗯哼，
那地方就是 Galileo 的墓。他到后来，他是1642年去世的，到1737年，他的遗骸就迁回到这个教堂来了。
嗯哼，
看了以后真的很高兴，能够在那边对他致敬。然后有个小蜡烛，你花5毛钱欧元买个小白蜡烛摆在他的墓前面，
也差不多20块钱台币。
Yeah， 对，但是你知道，回头一看。
嗯，
跟 Galileo 的墓面对面的墓是米开朗基罗的
啊哈，
米开朗基罗旁边的墓那个墓是但丁的。
嗯，哎呦，你看都在那，
这伟大的三个文学、艺术跟科学的，
嗯，
三个伟大心灵在同一个教堂里面。
是，那加上一个伟大的这个现在台大的教授，
哎不，没有，我们这是
朝圣者，伟大的朝圣者，
朝圣者，
你们四个人。凑一桌，这样刚好。
没有，我在那边好玩的是什么？
嗯，
我是跟导演啊，这回、导演没去，但导演把他的那个 HD 借我了。
嗯，
高画质的摄影机，到了教堂里面，本来想好好的把脚架架起来拍，哎，不让用脚架。
嗯，
他不让你用专业的器材。
是，
我就是把这些录了以后，希望带回来做一个参考。
嗯，
但是拍了一些照片，明年全球天文年。
这个也可以当做全球天文年活动里面的一些影像资料。
呀呀，
所以你现在也是一鱼好几吃，就是。
对，
嗯，
对，反正是圣经上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可是啊，我们还真的有一个会议里面有一个 session 啊，
嗯，
他找了两个梵蒂冈来的教士。
嗯哼，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面对面跟梵蒂冈来的教士、耶稣会的教士
是
去讨论，还没有到辩论的阶段了。
嗯，
讨论宗教跟科学的此消彼长。
结果你们还有了对话了？
有对话了。你知道他的讲的、
啊、
有些话让我听不下去。他说啊，他说中世纪这些搞科学的，
嗯，
都是神父。
是，
他说像哥白尼，白天的正直是神父，晚上他搞科学，意思是什么？科学从宗教里长出来的。
嗯，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这是一个出身论啊，这个出身论，你认为错在哪里？
不，因为哥白尼到死都不敢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了、
啊。嗯，
他那个书印好了以后送到他手里，就是他死以前几个小时。教会很不爽，
嗯，
但是他死了就没办法了。但是后面这些折磨的 Galileo 啊，是其他这些 Bruno， 这是很……
那我了解你的观点了，就是说，即使宗教是的背景有具有宗教背景的科学家，能够从事科学的研究，可是宗教仍然在那个时候
是钳制他的，
嗯嗯。
并不是说他是在宗教的沃土里面长出来科学的花朵，
嗯，
而是他宗教里面的人，他终于发现真相在什么方向。
嗯、不过，现你碰到的这个教士，我想我也不觉得意外，他绝对是一个莱布尼兹的信徒。
哦，
也就是说，万事既然已经成为这样的结果，那么他一定是他最好的形式。也就是说，凡存在皆有理。假如说这个科学是这个已经承认了，大家都承认这个科学道理在，那么。那他就是宗教里长出来的，是吧？啊，
没事没事，待会儿再说，待会儿。
哎呦，你替我控制时间，我也感激您。
远见杂志12月公布便利商店服务力评鉴报告。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今天是孙维新聊天啊，跟我们谈不是天文学了，谈的是包括在西藏，包括在这个意大利，一方面是旅游，一方面做开会研究的一些见闻。不过你刚刚即将要谈到一个哲学问题是吧？
哎，对对对，主要是开会，
嗯，
主要是公务，
是
旅游也不是旅游，那是
为这个科学年明年的天文年做准备。
对对，我觉得其实开会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来自梵蒂冈的，我觉得至少梵蒂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耶稣会的教士，
嗯，
他们是怎么样表达他们心目中看科学的？因为那个 session 的那一个会议哈，
嗯，
那一场会议的名称就叫“信仰、科学与梵蒂冈”，
是。
那我们在过去几百年看到的好多科学跟宗教之间的矛盾，
嗯哼，
但是我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是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呢，宗教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嗯，
因为张爱玲也说过嘛，张爱玲说中国人是最不宗教的一个民族。
是，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你得信上帝，你不信的话，你下了地狱就会受苦，中国人就信了。
嗯、
第二天，如果这个人跑过来跟你说要搞错了，上帝不存在，中国人也可以毫无痛苦的马上把这个信仰丢掉。
嗯，
但是外国人不行，外国人从小就是在宗教的，尤其是欧洲人，美国人也是，
嗯、
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了以后呢，等到他接触到了科学，他就是发现产生了矛盾。所以我跟他们讲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发觉新的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毫无痛苦的接受，因为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
嗯，
我想跟他们说的是说，希望他们宗教的人也不要把科学看作是一个毒蛇猛兽，一天到晚想着两个是 head on collision。其实我觉得两个是完全没有交集的，因为它照顾的是生活的不同层面。
嗯，
宗教
既然没有交集，也就不必发生这正面的辩论
冲突。对，完全，我觉得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在过去几百年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嗯、
科学最大的特色是自我侦错、
嗯、
宗教最大的特色是绝对权威。
是，
你拿了一本圣经，你跟他说我们要讨论圣经，你就问他说这个圣经里面能不能改，他的回答是不能改、
嗯、
那就没什么好讨论，就结束了。
是，
科学就是不断的自我侦错，不断的改，所以这两个特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八个字很好，科学是自我侦错，
自我侦错，然后
宗
教是绝对权威。
嗯哼，
所以但是宗教给人的好处是它有信仰，它让人在信仰底下能够安贫乐道的过日子。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体会到了 Galileo 当初提出这个概念，说地球不是尊崇的宇宙中心，而是卑微的绕着太阳转，像地球这样的灰尘不知道有多少。
嗯，
那不但教会觉得是备受威胁，我现在深深体会到教会的备受威胁不是只有信仰的问题，不是只有学说的问题，
是
the whole thing 真正有关系的是 power
权力，
他的权力。
所以啊，笛卡尔聪明啊，第一因，也第一个原因的第一因
啊，
他是存而不论的，上那归上帝管着他不论，接下来通通他都要管。这是理性主义启蒙之后，他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让整个议题切割的清清楚楚啊，贪腐的规啊，
不去碰那个源头，他不去碰那个源头，
不去碰 the first cause。
但是不只对教会有影响，
嗯，
我在那一阵子在意大利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看这些方面的资料，才发觉对小民也有影响。
嗯，
这些辛苦工作的小民，你在葡萄园，在这些果园里面工作的小民，他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我这么累，这么糊口，仅能糊口的日子，但是有上帝垂怜的看着我，
嗯，
他会应许我一个未来的天堂跟往后的好日子。
是，
那 Galileo 他把整个天堂都推翻掉了，
嗯哼，
所以你也会让整个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也受不了。
是，
所以其实要颠覆世人的定见，提出新的真相来啊，才是发现真相以后开始的困难的地方。
嗯 ，OK， 我们还剩下大概将近四分钟的时间，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带来这个礼拜可以带来哪一些新的科技的，尤其是天文学方面的尝试呢？
好好 ，Yeah。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看的是印度，
嗯，
他去月球了，
印度人上月球了，
上月球。对，他的月球是怎么样的？他飞到月球附近了以后呢，丢一个东西去撞月球表面
啊哈，
当然他目的是测试说未来登月的技术怎么样，但是印度其实也是搞小动作，
嗯
丢东西上月球表面，他也变成第五个有把东西摆到月球表面上的人，
是
国家，
国家，嗯，
国家。日本呢是第四个，
是，
但日本是不小心东西摔上去，所以日本不算。
还好地月球真的是有它地球大概六分之一大强的引力，对吧？
哎，对，
它丢得进去，
丢上去了。所以印度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讲说大陆因为受到印度的刺激嘛，
嗯，
所以继续持续要做探月工程。
是。
那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太阳的活动周期要开始了。
哦。
因为上次的极大，它的周期是从大到小的周期是十一年。
嗯哼，
十一年，上次的极大期是两千年，
是
西元两千年。它这次 supposedly 应该是在2011年出现的，
是。
那出现之前的几年就会开始太阳黑子数量逐渐增加了。
嗯嗯。
那我们其实，在2008年等了半天还没有黑子出现， 过去这几个月安静的不得了，
是，
我们就觉得很沮丧。
嗯，
明年是全球天文年了，
嗯，
太阳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吗？连个黑子都不给。
对，让你们已经发现的一个定律或者是现象的规则突然落空了，那怎么办？
没有，明年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活动，是希望能够去买一系列的日尔镜或者望远镜，上面加上 HR 的红色的滤镜，
嗯，
让我们的民众学生能够透过白天的望远镜去看太阳的。
是，
那当然上面有日尔啊，有黑子啊，
是，
有这些东西，活动区啊什么的会很壮观的。原来很担心太阳不给面子，那现在还好，开始出现了。
哦，
开始有黑子群出现了，这就是
怎么个出现法？
你看，在高纬度的地方，就从极小再到极大的时候，先出现的太阳黑子都在高纬度。
嗯，
越接近极大，新出现的黑子呢会集中到赤道这边来，
啊，
它会纬度逐渐降低，慢慢接近赤道。
它对地球的实际影响？
黑子当然出现了以后，对地球的通讯啊，然后电离层的浓度啊会有影响，
嗯，
因为黑子本身是强烈的磁场，有时候会引发磁暴的，会影响到太空天气。
嗯，是，
但是至少明年呢，或许能够有机会看一下太阳表面。
手机会不通吗？
没有那么严重了，看哪个厂牌的，哪个厂牌的。
嗯哼，
呀，
好，还有，对对对，奋进号的太空人漫步的时候，好像掉了工具袋，是吧？
我觉得真的
这个很棒，东西都是掉下去的。
对，
印度人也掉东西在月球。那你说说看，这个我们最后
这个不是这个太空梭上面的女太空人啊？
对，
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的润滑油枪的油漏出来了，他去擦那个袋子，没有想到手一滑，那袋子就飞出去了。在太空里面特色是飞出去他就回不来了，
是，
然后就出去了。哎，你要青史留名，这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的方法。
可好，我们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掉了哈，
哎，
因为男生也会掉东西。
对，
那么他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于实际的这个作业影响有多大？
倒没有影响，他可以找别人，他有备用的工具嘛。
嗯，
但是以后譬如大锤兄坐太空船出去的话，说不定就哎碰到前面来个工具袋，
就砸了我头上，是吧？为什么是我呢？我已经够容易悲观的了，我容易沮丧的了啊！我们把今天的节目结束了吧？
啊，结束。